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在今天的专家在线节目当中，为大家请来了一位嘉宾，是一位新的嘉宾，第一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他就是来自台湾的李崇义 Charles Lee 李老师。李老师呢，他是专门推广萨提尔沟通模式的一位资深讲师，当然他以前也在我们的矽谷工作，甚至是在相关的公司做高管啊。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能够请到李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上，接下来就请出李老师。Charles 你好，欢迎你。
Irene 唐韵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崇义。
是，非常高兴啊，能够在节目上请您和我们矽谷的听众在空中结识。那在您的简历里面也看到您以往是在矽谷工作的，所以对我们的听众，我们大家这边的生态也是相当的熟悉。现在能够透过空中在我们节目上啊和大家聊聊天，不知道您心里内心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很高兴很高兴，因为过去也曾经有机会在这个矽谷待了几年嘛，那当时都是在资讯产业工作，自己也没想过这个中年以后就转了跑道换了职，然后现在有机会能够跟这个矽谷有一些连结，觉得挺兴奋挺高兴的，也谢谢这个主持人的邀请。
其实在矽谷做工程师啊，甚至像您做到高管哈，应该是在外人看来相当不错的一个行业一个职业，您选择换跑道哈，之所以这样子选择，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特别的原因，或者是说您改换跑道之后，现在再回过头来想想自己的选择，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慨呢？
我想我不知道跟这个很多在海外的这些华人朋友们是不是有相同的这个心境，当时在这个矽谷工作差不多已经步入到中年了嘛，那到中年通常有一种就是焦虑啦或紧张的感觉，感觉好像是这个中年之后不知道能够做什么，有点中年危机的样子。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另外一方面就是跟家人离得比较远了。那我父亲这个跟我年纪相差比较多嘛，所以童年时期我爸爸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在单亲家庭里头长大，所以跟这个家里头相隔遥远呢，那心里头也有一点这个就想念家人们。可是一方面又想打拼自己的事业，二方面又觉得跟这个家人要有一些连结，所以心里面挺纠结的。那个时候这个我大哥跟我差一个字哈，叫李崇建。可能很多如果听过萨提尔模式的这些朋友们或许有听过李崇建的名字，他也常常在美国这个各个不同的城市做推广做演讲啦，做工作坊啦，这个到处跑。那当时呢，我大哥就跟我邀请说，这个如果我在矽谷工作这么一段时间之后，想要转换跑道的话，那不妨回台湾发展看看。那我在那个时候呢，其实对于心理学，因为萨提尔模式呢是源自于这个 Virginia 萨提尔女士而来的哈。这个 Virginia 萨提尔是1916年在 Wisconsin 长大的一个女士，那她1988年过世的。他在这个在世期间呢推广这个家族联合治疗，所以因此而得名。那当时这个我大哥崇建在台湾推广萨提尔模式嘛，推广了好多年，也这个小有成就。他跟我邀请的时候，当时我在矽谷，不过他跟我邀请的时候，我心里头是挺抗拒的，因为一方面我们传统的这个思维嘛，就是人所谓的这个要成功就必须要有经济收入啦，要有一些这个 title 啦。那如果叫我重新转换跑道然后从零开始，我心里头更这个要怎么说呢，更堵得慌，就是我不知道能做什么。所以当时我并没有答应我大哥这个重建。后来是因为我父亲在很多年前这个在台湾嘛过世的时候，我回来这个台湾奔丧，在那个时候我大哥呢邀请我去参加他的演讲，去听听他讲课的这个情况。我从那一刻才开始才明白说，人与人的相处其实过去我们是这样，就是急着想要去 看见眼前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以为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谈话的方式。好比说我看到孩子不愿意念书，我就逼着他要念书，这就是解决问题嘛。但我后来发现，其实真正一个好的谈话并不是要去第一时刻想到解决问题，而是我第一时刻能够想到我怎么去连接另外一个人，一个家人，或者是一个朋友，或者是一个父亲，或者是孩子。那我听到了这个重建的谈话呢，当然我也写在我之前的这个书里面叫冰山对话里头，这个场景我才开始意识到，原来过去的我跟家人这么的疏离，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不认识我自己，我跟我自己也是疏离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的内在发生了什么事，才导致说我在外在有很多的这种抗拒的心态。那当然这个要铺展开来很多了，就是一方面是谈我跟家里头的关系，二方面是我自己对于这个所谓的功成名就的一种认定，所以当时的心境是这样。
非常感谢查尔斯的分享。我想您的这种心路历程或许也和现在很多矽谷的工程师还有着某种共鸣啊，很多人可能也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些选择或者是一种挣扎。那我想您现在转换了跑道之后去研究人与人之间该如何沟通，甚至依托着一种很好的一种模式，非常的期待能够从您的经验里面带给我们湾区的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实际的帮助。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和家人和同事和朋友之间沟通的问题，或者是孩子教育方面和孩子方面沟通的问题，我们也都欢迎您呢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考虑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跟查尔斯李老师进行聊一聊也许我们李老师可以帮助到您，运用到他的专业。那查尔斯，我们今天开始之前，我很想提一个在美国现在特别火热的一个事件啊，一个话题。那这个话题呢，是美国最近发生的一个杀人案。这个案子其实我也不想多说了，因为大家实在对这个案情都非常的熟悉。就是一个年轻人是毕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特别有名的大学里面毕业的一个高材生，精英学霸，然后富二代，不只是富二代，富三代啊，反正就是家境是非常好的。结果呢，他最后把这个联合健康保险公司的 CEO 当街就给杀掉了，然后现在已经被抓到了，归案了。但是他并没有像一般的杀人犯一样得到大家的谴责呀，而是成了网红现在。那可能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杀的对象啊，就是美国保险医疗保险这个领域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在很多民众心中会有一定的积怨吧，所以刚好也触发了这些问题，大家认为他是当代的罗宾汉，为民除害啊，等等等等，然后大家给他请愿啊，想为他辩护啊，想给他捐款啊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想作为一个家长这样的身份的人，都会为这么年轻26岁的一个生命啊，选择这样的一个行为方式而感到无比的惋惜。对，那这里面我想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某些问题，某一阶段会有各个阶段有不同的问题，当然我们有些细节还不得而知，但是先想就是说大概上哈，请您聊一聊您对这个事件的一些看法和您的观察好吗？
我听到了这个新闻啊，就是这个年轻的孩子其实一直都是挺优秀的，我记得，然后他在高中时期也是以非常优秀的成绩来做这个学生代表演讲嘛。那发生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很多人很错，为什么成绩这么好的孩子他的或许他的情商管理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觉得一般人可能看的大概都是他去枪杀了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 CEO， 可能很多孩子呢就把他当成是英雄了。那很多父母亲呢会担心说，我的孩子是不是将来也有可能会走上这条道路，是不是对于他们的这个行为有一种过激的这个影响。那我们在推广萨提尔模式的时候，通常比较会着重的是一个人的发展历程是什么，而比较少去看待一个人现在做的事情是对还是错。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长要去看待这件事情呢， 最好能够先从他的这个发展的过程是什么来看待。也就是说，孩子如果做一件事情，一般人的这个直觉的反应就是他做错了，他该受处罚；他做对了，该受奖赏。那能不能够在这里头，我们跳脱出这个思维，先去看看一个孩子，他如果这个犯了错误，犯了过错，他的过程是什么？我觉得那才是理解一个孩子比较重要的一个历程。否则我们要是都纠结在这个事情的结果的话，那么可能你跟人的这个关系就会相处的越来越差。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家长跟孩子越来越不交心的缘故。因为每次见到孩子，如果他们不符合我们的预期，家长的这个出口闭口都是想要讲规则，都是想要讲这个结果，那孩子自然而然久而久之就不愿意跟你谈话了。那你就失去了跟孩子能够有一个连结的一个高品质的谈话，那想要再去纠正他的错误，那就难之又难了。
嗯，好的。那我想怎么样和孩子去做交流，或者是说你建立想去了解孩子的这样的一种基本心态，这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要休息一下 Charles， 过后呢，广告过后，我想请您就我们这个案例啊，那只能请您展开想象啊，就是从这个孩子他的行为的一些特点上来带入一下，帮我们的家长能够去学习一下，就怎么样我们去从一个人的行为上来倒推他的一些成长经历，或者是说他有可能有哪些心理或者是各方面的问题，好吗？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今天在线的专家是萨提尔模式的推广讲师李崇义 Charles 李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他在如何与人沟通、解决很多家庭职场问题方面都非常的富有经验。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觉得李老师的这个经验能够帮到您，您有相关的问题，我们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有问题欢迎您提出，或者是您对我们今天讨论的宾大学生杀人的这个事件您也很感兴趣，想发表您的看法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好的 Charles，欢迎您回来哈。刚才讲到的这个学生就是26岁开枪杀人，那你说每年被保险公司拒赔的家庭个体上千万，我想都有可能啊。那选择这种极端行为的人，这是第一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个，但是就是少之又少。为什么他的行为模式会和绝大部分人有这么大的反差呢？
老实说，这个案件我们还不能够看到它具体的这个发展的过程是什么，但我们可以想象啊，就是一般来说，如果对于情绪控管的这个个体呢，他有可能长期以来，我的情绪是不是能够被看见，能够被同理，能够被接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那也有可能他在过去的这个生长的环境、家庭里头，就没有人可以跟他常常去谈心，去聊他内在的这个发生的事情，所以他的这个直觉反应，那就是我看见社会上有我不满意的事情，我就直接诉诸武力、暴力来解决，因为我不能够接受我自己能够这个失落，或者是我自己这个挫败嘛。因为我听说这个孩子他好像脊椎有一些问题，有可能这个涉及到保险的议题上，所以可能在保险公司的回应上他不是这么满意，那他就直接采取了武力或暴力的行为。那关于这个案件呢，我其实还想到很多年之前，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记不记得，在好像2018年左右，在 LA 曾经有一个很轰动的一个事件。当时这个有一对兄弟啊，这个弟弟呢叫做彭义亮，我不知道唐韵主持人您知不知道这个事情。他是一个这个有一个游戏叫英雄联盟，那他在这个英雄联盟这个玩家有一个玩家代号叫 Double Lift。 他当时呢小的时候，他就是被家里头的这个父母亲，他是一个华人哈，这个华人家庭长大的，他的父母亲呢希望他能够长大就是走上医学院的这个道路， 可是这个孩子从小就喜欢玩这个
游戏，
这个网络游戏，对对、嗯、然后他就不被家里头这个接受嘛，那但是他还是喜好，所以他就自己独立出来，长大了以后他就离家了，嗯，在外头呢就是靠着打游戏然后这个做比赛挣钱，那家里头还是不认同他，家里头的这个一向的想法就是华人子女嘛，通常你就是要功成名就，你就要这个走上好一点的职业道路，像是当医生啊之类的。那他的哥哥呢是比较听话的，他的哥哥叫彭义宏，哥哥比较听话，但是后来他好像哥哥做了这个药剂师吧，在药局里头工作，他的哥哥呢就是比较保护弟弟的，所以比较支持弟弟，弟弟这个比较不听家里头的话嘛，就自己打游戏过生活。那弟弟呢打得非常好，曾经在节目上还谈到了他的爸爸跟妈妈，他很感慨啊，他就说这个毕竟爸爸妈妈是他的骨肉嘛，就是他们血脉相连，所以他曾经跟这个访问他的主持人说，这个 blood is blood， 我们有血脉相连、嗯、可是为什么我们之间却这么难亲近呢？所以你看这个我们在家庭里头我们的教养的这个观念是什么，是不是只注重一个人要功成名就，而忽略了一个人的心理发展状态？但神奇的是这个彭义亮呢在外头自己打拼，自己在漂泊，他不是一个这么听话的孩子，相反的他的哥哥彭义宏是比较听话的孩子，直到了他将近三十岁的时候快结婚了，跟他的未婚妻闹了分手嘛，就爸爸妈妈去劝他，就他就失手把他的妈妈给打死了，然后把他的爸爸打成重伤、嗯、这个唐韵可能有听过这个新闻事件对吧、
嗯、
那我们就要想这个事儿，就是到底一个人他内在的这个历程能不能够被听见、被看见、被靠近，这才是关键。为什么一个过去这么听话的一个孩子，反而是大哥在情绪管理上会这么的暴冲，遇见妈妈爸爸来劝他了，他反而失手将他们给打死、啊、当然这是一个人伦悲剧了。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要去看每一个人，其实萨提尔女士说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冰山，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太专注在那个冰山上面的那一角，也就是说其实十分之一浮现在水面上的那一角占的整体也不过才十分之一，真正的一个人的主体是十分之九在水平面下，我们都不去看这个水平面下的十分之九，就要从这十分之一来决断一个人，那是不是对于一个人的完整性就这个缺失了很多呢？所以现在能不能开始练习看看一个人的整体性，那这个整体性是什么，也就是一个人的内在的发展历程。所以如果以萨提尔模式的这个冰山架构来说的话，你现在看到他外在的行为那只是他的表面，那真正的十分之九是什么，他的内在的感受是什么，他的观点看法是什么，他的期待是什么，还有他内在的渴望是什么，最后能够奠基一个人生命力的这个根本是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往下去挖掘的话，那当然我们对于一个人就不能说是靠近了，就根本连认识都不认识。
对，但是这样的现状啊，就这样的状态，其实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在不少家庭里也都还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好像亲人虽然是血浓于水骨肉相连，可是彼此真的就是那么亲近吗？彼此真的就是那么了解吗？我们只能是有一个问号。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大哥，好像他的情绪他的需求似乎就被压抑的太久了，他太乖了，然后他好像有一天突然爆发、嗯、那这位我们说的这位意大利裔的美国精英学霸啊，他表面上大家都说他阳光啊，大男孩怎么那么好，又社交各个方面都好，但是好像可以那么推测，他成长的家庭环境虽然富有，但是某些方面好像是有缺失，可以这样子去推理吗？
有可能是这样，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家庭里头的这个交往，这个 沟通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所以我们只能去想象说他是不是在家里头没有一个谈心的对象。那但凡如果家里头有一个人是关心他内在发展的话，他都有机会把这个内在的这种挚爱难过的这种情绪能够抒发出来。所以这个其实跟我们在做心理治疗是一样的嘛。这个如果各位在美国有这个接触过这个 counselor 这个 therapist 去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基本上也是能够有一个人能够倾听你的内在发展，让你去说说我最近怎么了，我心里头难过的是什么，痛苦的是什么。当我有一个渠道，有一个管道能够抒发，能够发泄的时候，他的内在就能够畅通，他就不必要用很多过激的外在的行为去解决他外在的事件，他就更能够被人贴近。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在家庭里头是不是有可能没有这么样的一个人，那他自己呢可能又对于这个外在的这些世界呢视为理所当然的，可以用武力的方式，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那这个观点他怎么来的，其实我们也很多的可以去探索他过去他怎么面对这个困难的，他过去怎么面对挫败的。那当然了，因为他是一个精英的一个这个 UP 毕业的一个孩子嘛，过去很有可能他一路上走来都是顺遂的，很少遇到挫败。那现在突然这个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个挫败的事件，他怎么去看待他，他怎么能够去允许他跟接纳他，这就很关键了。
从他的就是我们看到报道的一些细节来讲，有一些说他在出这件事件之前半年基本上和他家庭是一个失联的状态，家人都找不到他，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那从这点上我们好像可以推测他和家人并不是他倾诉的一个管道，所以他才好像 无处这个发泄这样的一种状态当中啊，这是我们的一种推理。那也许从这个角度上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家庭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是多么的重要啊，父母扮演了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不知道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对这个事件有没有想发表意见建议，或者是想发表一些您的看法，或者是您有一些属于您的一些问题哈，在沟通上希望我们的 Charles 老师能够帮到您的，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萨提尔模式的推广讲师李崇义 Charles 李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拨打热线，或者是您想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都欢迎您拨打热线888-275-1628。好的 Charles， 那回到您的所专长的萨提尔模式上，那像这种沟通上的问题哈，孩子他不愿意和家长敞开心扉，导致了孩子和家人之间的这种隔阂的产生啊，怎么样能够避免呢？我们怎么应该学会沟通呢？
其实这个说来话长啊，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要用长一点的时间来谈，但简单来说啊，很多的家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一般人还是专注在我怎么解决孩子的困难问题上。好比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工作坊里头，有一个学员呢，他谈到了他的孩子，这个中学生，花了很长的时间在他的手机上面，因为现在这个孩子对网络的使用啊，对手机的使用有这个对家长很头疼嘛。那有一次他就跟孩子起了冲突，在那一次的冲突呢，这个孩子他就收拾了包包，他就准备要离家出走。那你知道这个妈妈呢，当然很着急嘛，她不愿意这个让孩子就这么走，可是他嘴巴上竟然跟孩子说，你想走你就走，你走了就别再回来。所以我当时问这位妈妈，你在发生这个情况的时候，你的心里头真正的声音是希望孩子离家吗？她哭着回答我说，不是，她希望他留着。那我说，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希望孩子走呢？她说她也不知道。 好，这个就是我们要谈的。其实我们在教养的过程里头，其实更难的是什么？是认识我们自己。当一个妈妈如果不认识自己，其实她所做出来的行为跟说出来的话，都是源自于我过去的一种惯性。我因为有着这样的惯性，我没有办法觉察，所以我对待孩子的时候，自然而然没有办法很好的、很稳定的跟他谈话。这个妈妈说，她跟孩子之间呢，因为那一次的冲突，他们冷战了好几个星期，基本上完全都不说话。也就是说，我们在讲萨提尔模式里头谈的应对姿态，有一个姿态叫做 irrelevant， 就是我们中文讲打岔的一种姿态，不沟通了，不谈话了，不愿意面对了。所以我就问这位妈妈说，过去你自己在长大的过程里头，你的家人里头有这样对你的吗？她说有，她的爸爸呢，过去跟她的妈妈常吵架，然后吵完架以后，她的爸爸也是扭头就跑，也是好几个星期就不回家。他当时也不喜欢这个他爸爸的做法，可是他无形之中他就学会了，哦，原来这也是一种规避冲突的一种方式。所以你看，我怎么样对待孩子的，我不知不觉中从上一代我就学习到了这样的习惯，这样的惯性，这是没有意识的，没有知觉的。所以当我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又把过去的这一套我不喜欢的方式拿出来用在我孩子身上。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办法觉察的话，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他又怎么样去靠近他的孩子呢？所以我们在谈沟通，其实我在书里面曾经提过这样一段话，一个真正好的沟通啊，是先靠近自己作为起点，因为你连自己都靠近不了，你怎么还靠近得了对方呢？
这个听起来很有道理。那靠近自己有具体的一些方式吗？怎么能够更加了解到真正的自己的需求或者是想法呢？
我曾经在书里面提一个例子啊，我的岳父岳母有一次要去这个医院看病，我的岳父要去做一个小手术，然后我的岳母呢就不断的在车上跟我的岳父说，你不要紧张啊，不要害怕，这个小手术而已，我们都会在外头等你，你一下就好了，别甭紧张，别害怕。我的岳父呢，这个他在车上呢就默不吭声的就不说话了。结果没过多久呢，我岳父指着旁边的一个空地就说，哎，不知道这块空地要盖什么新的案子啊？他对于这个建筑很有兴趣嘛。结果我的岳母呢很有趣，就打了一下我岳父说，你等一下就要开刀了，你别说话，安静下来，甭紧张，别这么焦虑。
其实是岳母比较焦虑
啊所以唐韵您听出来了哈，这个我岳父呢就当下就不说话了。就过了没一阵子呢，我岳父又开口了，指着旁边的一个新开的店面说，哎，这儿不知道开什么店面，好像是餐厅一样。就他这个话刚起头，我岳母又戳了他一下，就跟他说，不是告诉你了吗，甭紧张，别这么害怕，甭一直说话，一会儿就要开刀了，你要安静下来，沉着冷静，不要紧张。那你就知道我在前头开车嘛，我就看着这个后照镜，我就笑了一下，我问我岳母说，我说，妈呀，这个爸一会儿要开刀，你紧张吗？我岳母啊很快就回应我，他说，又不是我要开刀，我有啥好紧张的。所以你看人的这个内在的反应是什么，我的惯性就是其实我不觉知我自己的，我通常顾的都是外在的这些困难行为，所以他才会不断的去提醒我岳父说不要紧张，但实则呢是他的内在有焦虑紧张，这个唐韵您都看出来了对吧？所以当他这么快的回应我之后，我也不说话了，我们几个人就在车子里头，我在开车嘛，就静默了大概30秒一分钟左右。很有趣的是，我岳母在这个半分钟一分钟过后呢，他自个儿就叹了一口气，他说，哎，其实还是挺紧张的。那这说明什么事呢？我们一般人不觉察自己的，我们只在乎外在的这些行为跟事件，这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都看到这个冰山的一角，就在决定，就在判断，可是我从来不去理会理解我的内在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个 Viktor Frankl， 这个20世纪一个很伟大的心理学家，他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在刺激与回应之间应当留有空间。也就是说， 我今天外头有一个刺激来了，好比孩子的这个功课不好，孩子喜欢打游戏，这是一个刺激，他的成绩下滑了，这是一个刺激。那么我在面对我孩子的时候，这是一个回应，在刺激跟回应之间，我能不能够觉察到我内在发生了什么呢？这是无比重要的。如果你连这个都看不清，你更何况你要去谈论到我怎么去面对孩子，那就难上加难。
所以你先别着急做出反应哈，先看看自己这个时候你的想法、你的情绪、你的状态是什么，然后再和孩子展开一个交流哈。这个话题我们就好像刚刚开始，但是节目的时间已经结束了哈 ，Charles。
是。
对，但是没有关系啊，我想我们还可以在以后的节目里再次的邀请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把您的经验啊，把您的这个萨提尔的理论慢慢的讲给大家，让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共同的学习和改善个人的沟通。好，那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谢谢您，谢谢。